他也会感受到你这一份苦，可是他自己并没有陷入苦的无能里头。我们在陷入我们这个很深的苦的时候，会产生我们智慧会慢慢萎缩，会产生苦的无能，但他不会，他不会有苦产生了坏苦，然后产生了苦苦，他不会。所以苦是有的，但是他找不到受苦的人。我们不是啊，我说别人有一点苦，自己苦得比他还厉害啊。就看个电影，眼泪掉得比他演的人掉得还多啊，你这个演员比他更厉害啊，啊，就会这样子。所以我们讲这十地菩萨里的后面的这四个哈，从方便愿啊立志这个部分啊，从不动地开始啊，也就是八地的不动地开始。所以在经典里头他就跟你讲了，他说啊，从初地到六地的菩萨，虽然哈还没有到灭尽定，但是这个人呢，他是已经啊，能够正观三界，我们不是讲三界火宅吗？他已经可以正观三界，也就是说很清楚的看三界火宅，他已经不会跑进去了。三界火宅就是六，在前面六地里头，他是啊能够正观三界，一切唯心，他知道怎么样脱开啊这个脱离我跟我所，他已经坐在这里了。可是到了第七地的菩萨不动地的时候，他就不同于二圣菩萨了，他已经不同了。为什么呢？他说呢，这个进入七地的菩萨不动地的菩萨哈，他呢是念念恒入，无有间断。念念恒入哪里呢？他念念恒入他自己的佛自性，他看的是清楚的。就虽然我们接触万法，但是我不会被万法给绑架了。我自己已经完全没有了，啊，一慢慢越来越脱，他就能够脱得远了，所以他叫做不动地的原因哦。然后呢，你看看到了第七地菩萨到这里来的时候，然后他就提到一个第八地的问题。你看不动地，啊，到了修这个愿哈，很强不动地的时候。那么这里面它就产生了一种般若力，修这个般若力的时候呢，叫善慧。这个慧，就这是善的，这里面没有所谓善不善的问题，只有善的善慧。那么这个善慧的部分是什么？是慧里头加上了善。那怎么说？就是我明明知道这些人间是如戏，但是我还是怎么样？还是必须以善法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叫善慧地。那这部经里头他告诉我们哈，他说第八地哈，啊，如果一个人他在第八不修入第八地的话，那第八地跟二圣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是二圣修行二圣的人到第八地的时候，他就会被一种空无哈所他就会醉心于空无，他就把自己完全醉心于空无了，那就是二圣。可是呢，到了第八地这个地方有个关卡，他回过头来，明明知道这些东西是空，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赞叹这个生命，这个东西就产生了善慧，那个是进入第八地。第九地就是从到这个地方来变成力啊，从第八地到第九地之间这个地方的改变。所以八地的菩萨的不动，有一种是他进入善慧里头，然后就进入法缘地，那个是大圣的修行。但是如果是二圣的话呢，那是到了第八宿的时候，那他就会完全的醉心在所以空里头去。所以十地菩萨的修行，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金刚经》为什么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现在很清楚了。它是从第一开始到最后都必须要无所住啊，无所住而还要生其心才可以啊。最后要生其心的是生这个善法的心啊，所以善慧你可以看到它从六波罗蜜里头就生其心，然后你看到这个第七地的不动地到第八地啊，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说 从远行，我从远行地到第八地的不动地这一段时间呢，他回进来的是十三会，然后进入法云，那就是才是真正悲智双运的路，那是大圣。那么所以我们一直不愿意涉足于啊这个人世间的贪爱，冲击量只能够变成二圣的原因，这是可以了解的啦。所以佛的教法是，我明明知道人间是一场戏，你既然来到人间要修行，你就别忘了人间这一个种种的遭遇，正是你成就法云地十地菩萨里头所要用的资粮，最后你还是要回到这边来，才真正从那个地方进入法云地，从善慧地进入法云地。所以关键是在第九地跟第十地里头的善慧地进入法云地。那我们行善，古人简单的讲说，我行善可以不为人知，起了一个念头叫做行善不为人知的本身就已经开始又起了一个念头了，就已经多余了。但是能够行善不为人知的，是本来就不为人知的，是法云地，是一片法云。如果是我做行善只是为了让人家不知道我行善，但我还是想着一个行善不为人知的这个想法的时候，那还不叫做善慧地，又跑到前面那个地方，也就是在前面六波罗蜜而已，那都是属于啊，从这个有关啊这个角度来的，而不是从空观啊那个地方来看的啦。所以大慧声闻缘觉啊，乃至于菩萨的第八地中啊，为三昧乐之所昏醉。所以你注意啊，声闻圣、缘觉圣，乃至于修行这个十地菩萨，可是到第八地的时候啊，被沙弥勒所昏醉。什么叫沙弥勒？你希望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干扰啊，这叫沙弥。你入定就不愿意出来的。这其实这东西呢啊，未能善了心所见，他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其实是心所见的，他不能够了解自共相。他也没有，所以他不了解，所以还有一些东西就会缠缚其心，所以着他就容易着执着在二无我，就是执着在法无我或人无我里头啊。那么他要想真正产生涅槃就有困难了啊。所以这么说来，涅槃就不是空，什么都没有，涅槃是空性，涅槃是一个住正圣智，最后能够活活泼泼的去生活的那个才叫涅槃。所以涅槃跟现象界本身并不决然说涅槃就不属于现象界，是在现象界里头涅槃，在静坐里头涅槃，在啊触目欲言啊待人接物之中涅槃。所以涅槃这两个字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涅槃是一个住正圣智里头产生了稳定亮丽清净活泼，那才叫真正涅槃。这里面是我们的自信没有执着，没有被种种的烦恼成见所覆盖，所以没有无明，所以它就是涅槃。所以这部经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所谓正道、所谓开悟这件事情，你应该越来越知道各中的消息是什么。所谓各中的消息，并不是消息，只不是传递一个消息，是那个纸，不是那个月，但是消息就在这里。但是你不能够说这个纸给你纸标题在那边，那我们的眼睛一直看这个纸，佛他在今天这一篇里头他就提到这个问题，我只给你看那个月，你如果一直看我的纸，你只看到我的纸，你没有看到你应该看的月。所以《紫月录》这部书就是用这个，不是那个书名不是自创的，是在楞伽经里头可以找到出处的，叫《紫月录》，就是这样。那么你看我们讲的啊，这个部分呢，我们说现正品哈、啊、第四，那你看到如来无常品第五，这个地方一品这么短，那你看无常，现在又谈到如来无常品。大慧就问了，那如来应正等觉到底是常还是无常？问一个问题， 是恒常的，如来是恒常还是不是恒常？他的回答我刚刚已经说过的，他说如果是无常，那么这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叫做如来了，因为世间一切东西都是无常嘛，那他叫如来了，那不是。那如果说是常，那么既然是常，怎么会产生这么多哦？所以投射出来的这个人世间的这一段会产生这个无明，产生这个哦万法为事所产生的这一个人生的生命的舞台，怎么会呢？所以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他解释这个事情解释得很清楚。可是大慧啊他又跟大慧菩萨讲啊，他说夫如来者，我们所谓的如来以清净慧，就是一个清净的这个智慧啊，那么内证法性而得，我们自己内证这个法性，它是内在的这个法性而得的，那是一个清净慧啊，而得其名的啊，是这个内在的清净慧，不是外在所形成的形形色色，也不是以心意意识，也不是用你的心事所产生的如来，不是这些东西，也不是运触界，运就是五运啦，触就是六触啦，界就是六，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问题啦，十八界的问题啦。所以你看看，色受想行识，或者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产生六识，产生六另外的六个六尘啊，这个总共十八界，也不是这些东西形成了如来，形成你的我，你的我就是如来，它不是意，也不是意识，也不是印触界，都不是。但是它就是，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名字的话，他说就叫如来，不能叫做我，因为我们已经用掉了。我就是我们自己拍着胸膛那个我已经不是了，那就是那个如来。一切的三界啊，皆是虚妄分别而生的，因为起的分别执着在事里头，有了这些事，然后才产生了这些东西啊。如来不从妄分别而生啊，如来啊不从妄分别，就是如来不是从妄跟分别那里来的，如来是超越于妄跟分别来的。所以现在我停下来，我们不厌其烦的一直讲说，你要当心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你在搞什么鬼，必须要清清楚楚，是鬼加活计呢，还是你能够超脱往生极乐呢？各位，你必须在这个地方有所决断才可以哦，否则你辛辛苦苦每个礼拜五来这里，到底得到什么东西呢？这很简单的事情吗？告诉你，一下了飞机我带你去，有一个赌城很好赌，你要不要去？可以赚很多钱。现在哈，正是哈，他们这个利多的时候，我们去吧。你本来这个欲心哈就很重，我们捞了一笔，我还可以带你去大师维家玩一玩。你想也对耶，我都没有去过。那好了，那你就真的会去利多那里，对不对？那个地方有的恶鬼道一定有你的份。什么叫恶鬼道？因为你需要利多，表示你很匮乏，你很匮乏，就门口总是弄很多你可以执着占有的东西，等到你进去了以后，你就变成恶鬼道。恶鬼道是什么样一个道？肚子呢吃的像鼓那么大，可是他的身体却是皮包骨，瘦的要死。为什么？就是所有的东西他通通放在他的臭皮囊里头，要把它占有。所以它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它就变成这样子的一种六道众生里头，就有变成这样一种众生。所以古印度有一种动物，它叫做 Pita， 这种动物它是爬虫类，它每天呢都要吃很多东西，它永远吃不饱，吃得饱都胀得受不了了，它还要再吃，它越吃肚子越大，越大就越饿，越饿就越吃，越吃就越大，越大就越饿。那 一种动物是这样，吃到走不动了，很痛苦了，它还要吃。所以在佛学里头就用那种传说中的动物来代表一种心灵上永远不能满足的那种人，我们称它叫做恶鬼道，叫毗达。这个恶鬼道它皮包骨，因为它人家古人这么讲说啊，德润身啊，富润屋啊，你吃的东西应该至少让你的身体这个大屋子啊长得好一点。他没有，他还是在生胃肠病呢。他整个一个身体什么东西都不能消化，他就是要占有很多东西，没有舍不得吃就是了，舍不得用就是不断的在用啊，他只是占有而已。所以恶鬼道里头的恶鬼会吐火的，哎。所以《盂兰盆经》里头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当木兰尊者有了这一个神通力，到了有一天他有神通力，竟然到了恶鬼道，看到了找到他母亲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母亲长相就是这个样子啊，肚子这么大，皮包骨，所以都饿成那个样子。所以木莲尊者就用神通力送了食物去给他吃啊，可是他拿到这个食物，拿到手里头就会变泥沙，有时候拿到手里头还是食物放到嘴巴呢，会变成灰烬。你说这部经这样讲的东西，你了解它多少呢？我说很简单，人世间就是有这样子的人，食而不知其味啊，每天都在追逐啊。他的生活本来就有一些欢喜，有一些快乐，他都在追逐，追逐财富，追逐名利，追逐感情，追逐各种不同的东西，所以他无暇享受生命的东西。所以最好的东西拿到手里头，他也视之如泥沙，最好有的放到嘴巴，食而不知其味。所以这些人他当然是皮包骨，灵魂像皮包骨一样，可是他拥有的东西好像很多啊，他没有跟别人分享啊。那你说，你一定会问啊，为什么恶鬼道里头的众生会口会吐火呢？当然口吐火啊，因为他每天都在追逐，他很焦虑啊，他怕输掉啊，所以焦虑、紧张、忧郁都有啊，所以火气很大，嘴巴就吐火啊。我们人世间有多少人嘴巴是吐火的呢？每天追逐追逐不到，容易生气，火气很大，嘴巴吐火骂人啊，都是吐火的。所以我看起来，我读经看起来，这些东西它是用象征式的语言来表达这六道众生的各个特质。你说地狱叫什么东西？地狱很清楚吗？地狱就是一点空间都没有了，不是很惨吗？一个人生活到连心理生活的空间都很少了，别人稍稍跟他讲话，就以为自己他就有动辄得救的感觉，别人就有动辄得救的感觉，他马上就觉得受到很大的伤害的感觉，那就是剑山嘛，那就是刀骨嘛，所以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翻身嘛。烦恼很重，晚上睡不好，没有一刻是停得下来的，那不叫做地狱叫什么东西呢？每天都愁眉苦脸，那不叫地狱叫什么东西呢？所以这六道众生其实就是从世所变现的嘛。有时候有些人愁眉苦脸找跟我谈到说，老师我实在是觉得很痛苦，我的人生很痛苦。我说哪里痛苦呢？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东西你输掉的，有些东西你不如意的，这我可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你跟我讲我可以感同身受。我有些东西我恍然若失的时候也会跟你一样的反应，只不过是有一点不同，我输掉了，我会觉得这好像是有些内心里头好像若有所失的一种痛苦来了，可是我也马上把眼光移开，我会想清楚这一件事情现在我继续来烦恼它对我有什么好处，对这一件事情有什么可以补救的地方没有？没有。如果我不能补救的地方，我在烦恼它，我就是傻瓜。既然没有办法，我就把它拿到一边。 所以拿起笔来把它写一写，这几条是没有烦恼，它也没有用的，告诉自己这几条是烦恼也没有用的。好，底下这几条不是烦恼，是想办法来解决，是可以解决的，这几条努力来做。然后除了这个做完了，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准备怎么做，想好了明天真的去做。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去看看我手头现在还有的是什么。他说，老师，我什么都没有。我说，哪里，我看你健康，身体还蛮健康的。他说，对了，健康有什么用。我说，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呢？你到台大医院去，你到任何一个医院去看看，你去这个这一些很病重的人的关怀，你看看，健康其实是最大的财富，最快乐。你能走得动，你可以跟别人讲话，你可以听事情听得清楚，你应该张开眼睛能看，竖起耳朵能听，张开你的两腿可以走，人世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这些东西呀。他说，可是我没有钱。可是他并没有影响到你没有饭可以吃啊，你吃饱了，你来人间不把它看清楚，你每天在那打妄念想什么？你要去看看你还有什么。这些东西你只要能区隔，其实我还有这些东西还不错，我还是健康的，我还有家人，我还有友谊，哎呦，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极乐世界，我的真正的靠山。你想一想，你失掉了这一点点的极乐世界有多大，你失掉了这一点点，你想想去，你得干嘛说，哎，对，要过没办的，还留的还很多，这我自己拥有的还很多，你要这么想就会比较快乐。所以这都是事所变现的，你的事是怎么样子去产生什么一个念头，就产生什么感受，然后就产生什么结果。所以万法唯心造是这个原因呢、啊。所以常常念佛，而且能够念得住啊，这件事情光是这一件事情，他就只你就知道这个这叫法财了啊，发财了啊，法的这个真正的资财，但是法财你应该是很欢喜才对。人世间至少你要回家的车票已经买到的，机票已经买到了，对不对？稳稳的机票也有了，将来回家也都已经都订好了，每天都有给他打电话，打个电话，打个电话的意思就是念佛了，对不对？如母一子，如子一母，对不对？你来人间走这一趟，走完了以后要记得用这个六个波罗蜜，然后从第七地开始，用了我们的方便力啊，去培养我们的这个远行地，然后呢，从愿力住这三个修行的法门啊，慢慢的到了不动地，到了这个善慧地，然后到了法缘地。所以这十地菩萨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前面这个地方是世间的，后面这个地方到了第七地，进入第八地，这个地方不能够迷恋在你人世间，已经把这个东西看透了，然后就掉在那个地方，必须不能在那个地方醉了，然后你必须要还是要去做善慧，然后走入法缘。十地菩萨的修行法门是清清楚楚的，其实也正因为是如此，可以你看星云法师啦，这个正言法师啦，这个圣严法师，你看他们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世间法里头修行，他是用很简便的话跟我们讲，不管修行的方法是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别忘了十地菩萨这个问题，总是这十地菩萨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是你找到了，至少你知道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条路就是这样走的。那么这里就叫做如来无常品，如来无常品这一品，它最后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必须要不起分别心，这个事才不会在那个地方打结。所以如来无二，如来没有常也没有无常这个问题，如来就是如来。所以正一切法无生相故，没有任何的生灭，没有一些色相故，是故非常非无常，它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那么再下去叫刹那品，你看一品，他都到这个地方来，越讲 他就那个经文都越短啊。他讲的说什么叫刹那刹那品呢？就刹那品就一刹那之间啊，若无有我，谁生谁灭？你看大慧菩萨又问这个问题了。好了，那如果没有这个我，对不对？你要知道大慧不是不懂哦，大慧是回过头来替我们问问题的菩萨哦，所以他问的，他说世尊，如果没有这个我，那么是谁生谁灭？谁灭谁啊？是不是请你为我说运处界生灭之相，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所谓起生灭，在运处界里头起生灭相是什么意思？你看佛的回答是这么简单的，在这一品里头他说如来藏，他说大慧，如来藏是善不善因，能骗造一切去生，譬如啊，继而变现诸去。你看这其实这你就了解了，他说如来藏哈，这个如来藏哈，它是善不善因，就是有这个如来藏，这个如来藏如果是它跟现象世界一觉照，如果我们一执着在这个事把它收集起来变成，那这个如来藏就产生了有了如来藏事的名，就不只是如来藏了，你有如来藏事了，有了如来藏事里头，你就会执着在善恶里头，所以它是真正讲起来就在如来藏，它是善不善的因，就在那个地方。但是如来藏本身并没有善，也并没有不善，而是你执着在事里头。所以他呢就给他去，他在这个地方呢就特别呢就讲出了一个名称出来。这个名称怎么说呢？这个名称呢他称为他说是故呢一切啊诸修行者啊离见内境界，要离开自己内在哈的这些知见的这些境界啊，能够真正的住现法乐，而不舍于啊这个勇猛精进，你不离开勇猛精进的世间法。他只是告诉我们啊，如来藏呢，尽如来藏事之名是最重要的啊，尽如来藏之名，他说大慧。啊，若无如来藏名藏事者，则无生灭。如果没有如来藏事的话，这个名，你名可名就是文字的。我们上次讲，一个是啊，讲文字啊，文字就产生了分别，我们产生了种种的事的运作。但是还有一个是意，意说跟言说，对不对？意是真意的这个是本体真实的这个意说，一个是言说。一进入言说的时候，自己内在里头透过这些文字在那里操作，它就变成了我们的事。意说的时候是看到的是真实世界。那么他告诉我们，只有亲近这个如来藏事里头的这些名相，也就是不执着在这些东西，你清除它的时候，那就又回到了我们的本体世界里头来。所以各位，我有时候会给各位提这件事情，郑老师不是讲大话，郑老师跟各位讲，你今天如果听了一声阿弥陀佛，你相信你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回去的话，就表示你的事里头曾经动过阿弥陀佛的佛号，也曾经是从极乐世界那里结过缘而来的。所以我们是从极乐世界那边来的。为什么极乐世界还要来这里呢？啊，来这里以后怎么会听到了佛号以后我们就会不放弃它呢？你要注意，因为极乐世界是不退转的，但是极乐世界却一直告诉你啊，你到了极乐世界以后每日呢必须怎么样，极乐世界每天的清早，极乐世界的圣众必须以衣格胜诸妙法供养十方诸佛，你是到娑婆世界这里来供养释迦牟尼佛，来成就你自己，也供养向这个释迦牟尼佛学习的。可是你一定不会放掉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你一定还会回去，所以要好好修行。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我这样讲你就好了，郑老师已经给我这样打保票，我现在不必念佛了。不，念佛是你的事情，你一定得也在你的事 四田上种上阿弥陀佛这个东西，它会越种越长越大，然后你的种种的一些东西慢慢会解脱，所以到时候你自己就会走。各位要自己要有一个很大的愿力才可以，不要靠别人来给你助念的，一定要靠自己能回去才行，也不要靠别人给我们快乐。我们应该是，既然是从极乐世界来的，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地方也能够生活的快乐才可以。这世界没有十全十美的，这世界本来就是五味杂陈的世界，但是我们很清楚我有这个法门，我很清楚，我们就必须在这里欢欢喜喜的来过我们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修行的法门。所以所谓尽如来藏事之名，这个如来藏事的这些事最后你清楚了，但是这就是如来藏。那么这么说来，政治圣智就是如来藏，而不是如来藏事。如来藏事那就是有了这些名，有了名，那这种种的现象界的东西就又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在267页这个地方呢，那么佛啊，世尊呢说了这一段的这个句啊，这个句怎么说呢？他说：“甚深如来藏啊，而于七世俱执着二种生，了之则远离。”甚深的如来藏，我们无量这个甚深微妙法，百千啊，这个万劫都很难去遭遇的事情，所以甚深的如来藏，它呢与第七世俱，第七世就是分别世，种种在这个地方起分别心，起你我执着的这些东西都在第七世，只要一跟它一配合起来，就会产生了我所，就会产生了能取所取，就产生了这些东西。然后如果你能了知，就能远离，你能够了知这些东西就能远离这个地方。如果你有人跟你讲说你家的风水不好，这已经在你的树里头种下这些东西，所有魔咒在你的面前讲了以后，你只要内心里头种了这个东西，你心里面就产生不安这些东西。但你只要了知这只是事在变现，你认为这个事只不过是一个语言，然后你又可以把它清除，这事情就变得不成问题了。无始许所心啊，那么这个如相现于心，无始以来都是由于习气慢慢的熏上去啊，就好像啊有种种的影像现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有很多的看法，有很多的不愉快都从这里来的啊，有很多的欲望，甚至有很多的自己种种的都是从事所变现的。若能如实去观啊，尽相习无有，如果你能够如实的看到清净如来藏事的时候，这一些人世间这一些种种的瓜葛，种种这些东西，自然呢尽相种种的境界，种种执着的这些色相，就慢慢的就不会在你内心里头缠缚的你这么紧，以至于你失掉了这生命的这人生中的这些欢喜跟快乐。如语啊，见子曰，就好像如果我们在说这个道理的时候，像一个愚蠢的人看着这个子啊，我在指这个月，看着这个子啊，观子不观月，他只看着这个手指，以为读这部经，就以为他已经我有读几部经就很好了，他只是观止却不观阅啊，记者文字者执着在这个经文或方法或背很多东西，这些文字者不见我真实，就不能够见到世尊所讲的真正的实相，是一个智慧这个部分。心如啊，这个工具耳，心就好像表演种种啊幻术魔术的那个工具耳啊，意如合计者，心意的意就好像在旁边合着哈，在那个地方打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像拍敲边鼓的那群人啊。五事为伴侣，加上眼啊、耳鼻舌身意这些东西在旁边伴侣妄想啊，观聚众，你有了 第七世在那个地方灌讲妄想，就看着哈那个寄众在那地方表演，这些这已经把这个人世间的一些东西给你讲得很清楚。但是讲到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他不是告诉你要厌世，不是要你消极，不是要你不要去做世间法，不是，是我们踏入这人生的贪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好好的踏在其中经营这个人生，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地方我每抬起我的一只脚，我的脚就可以脱离水，而不是把水被水绑住。我捧起这里的一滩水铺在我的脸上，我到得到各种的凉或者是温暖啊，像八功德水一样，可以得到暖，可以得到舒适，可以得到清凉啊，可以得到种种的一种满足感。但是你知道水并不沾在，并不是在你的身上一直都不走，它要，所以我们游泳完了以后，我们身上，我们并不是一直泡在游泳池里头，我们走出来以后，我们脱离了水，这就是出入自由的意思。这是一个生命世界里头它给我们最高的，在这个地方啊，一高最高的一个智慧了。所以是这件事情，你在这个地方讲到这里的时候，这部经已经差不多把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已经讲到这里，已经差不多讲完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